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时刻记得啊，在圣经里边呢，它原来是没有章节的，那么是后来画的，所以呢三十八章插在这里边呢，其实是跟前面的内容呢是紧紧的衔接的。应该说呢，38章它是一个在写作上叫插叙，就是在一个流畅的一个顺序的写作中插了一个内容啊。那么第一节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这一句里边呢信息是很多的。首先呢是时间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至少读了三遍啊，都是熟悉的。那么根据你对前后文的了解的话呢，你感觉这个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有没有人啊花时间去思考，去这个推究，以至于呢在这个时间上有一点点的了解哈？哪位弟兄姐妹，你有你的这个认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那时大概什么时候？好，贵姓姐妹，请讲。我看你打。好，我看。
刚刚进不来，我。
OK， 我看你话筒开着呢，我以为你要发言。OK， 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说一下吧。
好的。
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很明显看好像一种习惯，好像接了那个37章，信息的反应就是那时，那就是约瑟卖到埃及去了的时候。但是后来我再看，我觉得好像不太不对，因为约瑟被卖的时候，那他们17岁，等到雅各他们全家人都到了埃及的时候，他39岁，那就是22年。我们知道在年前前面讲了好几次强调，那个约瑟比哥哥跟大不了几岁，那就是22年里边，约瑟如果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约瑟已经被卖到了埃及以后，22年里边，犹大生了3个儿子，给大儿子娶媳妇，然后呢，这个他玛与约瑟又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而当他们到了埃及的时候，法勒斯是有孩子的。那我就说，22年之内，不可能犹大他的孩子生了3代人。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对的，这是我的感觉。
非常好哈。这里边呢就让我们至少摸着了哈，这个时间是神把这个故事插在这里边，但是从时间轴上来说呢，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把一个后来发生的事往前提了啊。那么那个在约瑟被卖的时候，犹大呢比他大一些啊，我们估量说，有些人是在那里做推算的，说大3岁、大4岁哈，我估计应该是6、7岁，就7、8岁之内吧。那么也就是说呢，20多岁啊，不会太大。那么就是几岁的这样一个误差了。然后像王云姐妹花了功夫去推了他的这个年龄啊，你想。至少犹大娶了亲，然后他生了儿子，生了3个儿子，儿子都到了娶亲的年龄，儿子这个2个儿子都先后到了娶亲的年龄，最后其实在这个38章里边，连最小的儿子都应该可以能够这个接这个前面的哥哥，这个前面哥哥留下来的嫂子，所以呢，这时间已经至少过了10几年，这是绝对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知道，那么这个故事 不是在约瑟刚被卖的时候，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那约瑟被卖一段时间以后，只是神把这个故事往前提了啊，放在前面来讲。为什么放在前面讲呢？这个问题呢，当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你至少知道一个观念，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边，神的核心是让我们来看到神在犹大家中的作为。来，这个大家要抓到啊，神在犹大家的作为。那么犹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大家看啊，犹大离开，这个离开什么意思呀？是他离开了他的父亲的家，也就是说他离开了雅各的家啊。那么这里边，雅各说离开了他弟兄，因为这个家是这个整体的，是不分的啊。神经常看以色列为一个整体啊。那么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神是这样说的哈。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呢，他的儿子用的是单数啊。但是他这个儿子其实呢，指的是以色列整个的家庭，而不是以色列这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离开他的兄弟，那意思就犹大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家。他，我们注意到两个观念，一个是离开了雅各的家，一个是下去。下去其实是双关语哈，因为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当时住在希伯伦，希伯伦是犹太南地中最高的啊，海拔1000多米，最高比耶路撒冷还要高几百米，耶路撒冷海拔700多米，所以呢，从希伯伦到哪里去，差不多都是下去啊，这是一个客观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神眼里啊，那么他像其他离开雅各家到其他地方，就在神眼里，这是一个下去啊，走下坡路，就像亚伯拉罕去埃及，神说那是下去。当他回来之后，神说他上来啊。那么现在请大家思考，咱们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犹大为什么离开？你在他在这句话里边表明，其他的弟兄没离开，就犹大离开了。他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啊。犹大从雅各家离开了，出来了，要下去，要到别的地方去讨生活。然后呢，其他的还都在犹大家。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犹大为什么要离开？其实圣经里面是有这个原因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能够有一个你的认识，都隐含在这一些经文里。而且在这里边呢，也有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观点。第一姐妹，你有一些可分享的吗？跟大家？
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约瑟被卖，是不是跟约瑟被卖，以至于后来他们家里头他的父亲不肯受安慰，这个家庭的环境，他是不是跟他的弟兄们有了什么分歧，又觉得他家里头比较父亲不肯受安慰，就很沉闷，所以他就离开了呢？
对，其实你讲的非常好啊，但是大家都听到了金姐妹的分析哈，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是没有这个圣经没有章节哈，是接上面的。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呢，就是雅各决定了这个家永远处在一个居丧。 的日子里，永远没有娱乐，永远没有欢笑啊，每一天都在为约瑟来悲哀。那么这样一个家是不能待下去的家，这是一个没法让人在里边啊快乐的家。那么对于犹大来说呢，犹大我们知道是这个雅各的众儿子中最聪明的，那么别的弟兄委委屈屈的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在弟弟这个市场有罪，弟弟被卖掉了，那么在当时的情况看，弟弟永远不能再见了。这个曾经跟他们生活了17年的弟弟，无论有多少冤仇罪不至死，罪不至现在这个光景啊，现在呢不知有这个约瑟的死活，而约瑟永远的从这个家里离开了，这个是他们的罪。所以呢其他弟兄呢也没的话说，就默默的忍受。那么这等于呢他们大家都处在一个比较糟糕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大家想想，当是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先走？一个环境很糟糕的时候呢，是什么人会先离开？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明白，很多人离开中国也跟跳船有关系，对吧？觉得那个环境不太好待了，我们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环境不太好，不太让人喜欢，不太好待下去的时候呢，是什么人先离开呢？往往是有能力的人先离开啊。今天也一样，当大家认为中国不太好待下去的时候，是有能力的人先离开，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大家自己想哈，我们就不在上面花时间再去分享了。所以这个家非常的让人郁闷，这个家非常的无趣，待在这里恨不得让每个人都得忧郁症。那么能走的走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有一句话叫生活在别处，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所以呢犹大就出来了。嗯，那么这就是这个犹大离开的原因，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思考可以得着的。那么他离开，从犹大角度来讲呢，犹大的离开是寻找更加好的生活啊 ，better life， 他是寻找好的生活离开的。可是大家注意啊，我们学圣经是体贴神的意思，在神眼里他的选择怎么样呢？神看到他离开了他的弟兄，他是下去，这里边其实是有个评价的。然后我们看到呢，他到了一个亚都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啊。我们群里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成员啊，我们具体说就是一位姐妹，我给大家今天发了这个她在38章里面做的功课啊。那么真是很棒哈、啊！在那里边呢，他把这个这些名字啊，这些信息啊，都尽可能的来把它查出来哈、啊。如果大家手里有手机的话呢，也都可以打开看啊，这些资讯就都有了。其实这种其实不是很复杂的，是个简单的这种查询的功夫，如果你愿意在神的话上有得着，去做这个功课，一定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越学，你越知道人的名字啊、地名啊都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有意识的带领，他借着这些里面所含的意义来引领你明白他的道理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亚杜兰他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就只能是信赖那些资料上面的这个解释哈，因为我们都不是太能够直接去读这个原文的哈，那个希伯来文。亚杜兰是人民的正义啊，希拉是高贵。那么从这两个名字你能猜出来，你能够领受到呢，神在这里呢启示了犹大他离开了雅各，离开了他的兄弟，他下去。可是对犹大来说，他在寻求一个更好的啊，他在寻求人的正义，寻求高贵的生活。所以每个人其实呢，你总有你追求的一个方向。我看到这两个词汇，其实就想到我们当初移民的时候的那种愿望。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追求亚杜兰，人民的正义。为什么呢？虽然那个时候就是90年代末啊，我们开始申办移民，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环境从今天看还是很不错的哈，有很多发言的空间，但是明显的在收窄啊。那么就算在大学里面，你也不可能呢按照你的意思去讲啊，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其实有一种追求啊人民的正义，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愿望。那很多人呢也是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跟犹大这里差不多啊。那么换句话说，亚杜兰和希拉是犹大眼中更好的地方啊。人往高处走，那么犹大离开了那样一个悲惨的家，然后呢他向更好的地方走。那么我们在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是向更好的往上走，但是神说他下去了。然后我们看呢，那么当他下去以后，离开了雅各的家，在雅各的家里有雅各做一家之长。当他出去以后怎么样呢？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对不对？自己做自己就是自己的家长，自己就是自己的代表，他可以自己来随时的来做决定。那么他做什么决定呢？你看到呢，他看到了一个这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说明这个舒亚啊，他娶的这个太太是迦南人。我们知道，其实神并不愿意这个属他的这个在他拣选的这些儿女里边呢，娶当地的人啊。就是你的生活完全以当地的然后一个同化啊，那么你被当地人所同化的你的整个的这个越来越靠近了迦南人的生活，而迦南人的整个的无论他们的人生方向，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想意念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至于呢神要把他们除灭的啊，只是呢给他们在除灭之前给他们几百年的一个四百年的一个期限啊，好给他们有一个回头悔改的这样一个时间。但是犹大和苏亚的女儿，然后就怎么样呢？就娶她为亲，妻啊，与她同房。娶她为妻，大家觉得这不就是后面与她同房不就很正常了吗？他为什么加一个与她同房呢？娶她为妻就完了啊，还要加一个与她同房，就多多少让我们感觉呢，他在与世界联合，与这个神所特别喜悦的这个迦南地联合。那么 你会注意到哈，如果第一节是下去，第二节意味什么？再下去，是不是？第二节更下去，越走越低啊。然后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儿，他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鸡西。第三节里边呢，就讲明了犹大和这个苏亚的女儿结婚以后呢，很快就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呢，你注意没有？这个起名有点意思哈。第一个孩子长子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长子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第一个孩子对犹大来说也是一件大事。你会看到呢，是犹大给他起名。那么第二个孩子为什么就不是了呢？啊，然后就开始是这个妻子给起名了。第三个呢，不知道谁起的名字，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你看到犹大照着自己的意思生活，自己为自己确定人生的方向，自己的活法，自己娶亲，自己建立家室，自己交友，自己发展，小日子也不错，有了太太，有了三个儿子，而且是自由自在的，比闷在他父亲雅各家里实在是舒服太多了啊。那么这个妻子呢，那个舒亚啊，舒亚的名字的意思是丰盛、富有、财富，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意味着犹大的追求方向，过一个在世界上这个生活很丰富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么这就是犹大啊，在世上自己的生活状态。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小儿子，他是离开父亲出去啊，他带了他父亲的那个产业出去以后呢，全部浪费掉啊，全部在外面去，这个给糟蹋掉。但是犹大还不是这样一个人啊，他还是认真生活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认真的和世界联合啊，然后他注目世界，然后过着一个属于世界的，也是在他看来是他想要的生活。现在有了这样三个儿子，那么这三个儿子的名字的这个起名的过程，你能够多多少少捕捉到犹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很多家庭也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理解哈，其实差不多是理解一切家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每一个在世上的人，当他开始照着自己的愿望，那么当他在世界上有自己愿望的时候，这个愿望也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首先，在一个人对自己人生规划中，那么一个好的家庭，娶一个好的妻子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子女啊，财富。所以第一个孩子，这第一个长子，其实对于这个有一个人生目标的犹大来说，那这也是他眼中所要看，是他的头一个孩子，他肯定是要看中的啊。很多为父的人，如果他今天的这个观念哈，大家一定要从我们今天的这个 观念中脱出来，因为今天我们这代人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你对孩子那看得比天还重，这个是没办法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造成的。可是你想想你的父辈，就是我们的老人，或者我们在上面啊，有些人的家庭是大家庭，有好多孩子，有的时候那个孩子多的七八个十来个的都有，那父亲看这么多孩子的时候呢，其实当初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被牵动的，等到第十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我知道了又生了一个，对不对？那个光影差很多。对犹大也一样，长子啊是他心中的一个盼望啊，所以他的名字里边呢有守望的意思。那么再生出来啊，这个婚姻家庭就会不断有孩子生出来嘛。当生第二个的时候呢，你看犹大那个劲儿就弱多了啊。那我们当初我同学里边有一个到英国去留学啊，当他生了孩子请父母来照顾的时候，哇，那父母看到第一个算是孙辈吧，那简直是了不得了，帮着他带哈，对那孩子好的不得了。当那个孩子淘气的时候，他们要打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拦在前面，不可以，哈哈，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对那孩子感情特别深。等这个我这个朋友再生第二个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啊，拜拜，呵呵，你自己带吧，不管了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有点像犹大，第一个孩子啊特别当心，第二孩子呢就弱多了，由孩子他妈给他起名啊。那么第三孩子，无论对犹大来说，对孩子他妈来说啊，就是多一个孩子，都不知道是谁起名字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这样一个光景。那么犹大接下来啊，犹大为这个长子而起，关于耳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那么我们只知道呢，这个就是在这一句里面，我们注意哈，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他玛出现了啊。他玛的意思，其实在犹大的这个历史上啊，他们给孩子起名，女孩起名往往用植物的名字来起，所以什么百合花啊，也可以变成人名啊，往往女孩的名字跟植物有关系，所以这个他玛呢就是那个椰枣树啊，我们也叫它棕榈，其实跟棕榈有点不一样，因为棕榈是不结果的啊。那么他呢啊，这种棕榈，因为它跟棕榈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无非就一个结果一个不结果，样子是一样的。这种树我们看到了，它有点像椰子树，非常非常直，所以在它的引申意思就被形容为是正直啊。所以我们知道圣殿里面呢也都会有这个棕榈的这个树的这样一些的雕刻在里面。那么犹大的长子耳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啊。一定知道哈，这个不是诫命哈，这个不是神的要求，就是这个弟弟要为长子来这个生子立后哈，这是后来才有的，对吧？我们知道隔了几百年以后呢，在那个摩西五经里边提到，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是一种风俗。 我们在这里格外插一句哈，神在给人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规定，其实都不是神自己制造一个规定递给你，你照着这个做，神都是从你的原有的风俗里边来给你。也就是说呢，以这个为好好，那么既然如此，你就照着这样做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深的神对人的顾念，包括呢你怎么看，比如说关于这个禁忌啊，关于人到在这个性这件事上要有很多的禁忌，其实也带有也跟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遮盖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神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诫命要求，其实都不违背，都不冲突于人的文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那条要求那条诫命，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文化是有的，包括割礼啊，割礼不是说神规定你一定要做这割礼，割礼是在亚伯拉罕时代，这个在这样一片地方一直有的，只是神把这个割礼规定为呢这个第八天。所以神在这样一个风俗里边呢，会有一个更加的具体的一个规定啊，但是他首先啊是跟一些你已经接受的文化有关系的，包括以牙还眼啊，这个说法，如果你去看那个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是在亚伯拉罕时期就有的，所以也远远早于摩西五经啊。我在这里面呢插一点关于文化的背景。那么犹大一看长子没了，所以呢犹大不希望长子这一支呢就完全断掉，所以让俄南啊跟嫂子同房，以至于呢嫂子可以生一个孩子成为长子的继承人。但是大家看第九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啊，那么免得给他哥哥留后。这个小细节哈，是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很多人中国人看怎么说，那不也是他的孩子吗？啊，那不就他也没有吃亏嘛，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就这个俄南就不干呢？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真的比较务实哈，我们觉得反正是他的骨肉，就 it's OK。但是呢，在他们的文化里边不这样，因为名字代表一切。当这个孩子归在哥哥名下的时候，哪怕是他的骨肉，但这个孩子仍然不归他。归于哥哥的话呢，他就觉得他这个孩子就跟他没关系了。不但跟他没关系，因为是哥哥之后，所以在以后分家产的时候呢，他是代位继承长子的名分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分走两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俄南就觉得吃亏了。这个中国人老觉得好像无所谓嘛，还是我的孩子，但是他们不这么认为啊，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注意哈，在第七节和第十节，我重读啊，大家听。犹大的长子耳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第十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都叫他死了。那么我们停在这里讨论一下，你对这两句怎么认识？你对这两句怎么感受？我特别想强调，你在这里边有没有一些认识、一些想法、一些感动，都可以啊。谁能够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做过预习的嘛。读经，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在这个在我们这个谈经班群里的都是基督徒，而且很多人对圣经都读了很多遍，创世纪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呢，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读一遍啊，文字上一句念一遍，再读一遍，你再增加多少遍，如果你都还永远停留在一个层次上的，你深入不下去，那是不够的。所以强调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查经强调的不再是读一遍，而是深下去。像这些地方如果你都没有感觉的话呢，那么你没得着。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来带动大家一起往深处走，来我们一起去尝试能够感受的更深。好的，哪位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分享啊？
我试着说一下吧。
可以，谢谢。
耶和华就是把他击杀了，我觉得他不是。他看的特别恶的事，他就不会杀他一般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饵，虽然他没有描述他做了什么，但他一定是做了那个神特别不能容忍的那样的那种犯那样的罪。所以就把他杀了。然后那个第二个呢，俄南呢，他这个说了他干什么了？他说他就是跟他同房，但是遗留在地。那就是他是很坏的，他的内心很恶毒的。为什么呢？连他本来这个他马就失去了丈夫，他不但不怜悯他哈，他那个跟他同房，是为了纯粹的肉体上的那种情欲，就是拿他想得到这个，而同时呢，他又不能给他留后，那就那种关系就纯粹是。那种人的肉欲，那个上面的，所以他的品德是很低下的。从这里看，就是在那里就发泄他自己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呢，另外呢，他不让那个他的哥哥就是得后呢，就是不让他。他长那个有长子的那个位分呢，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他就还爱财，不想让那个他自己少分了。他也不在乎这个神，这种对人的这个恩典吧。他也不尊重这个，实际上他也不尊重神，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很恶的。
非常好哈，非常好。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我们有一个信仰上的确信，神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绝不做错事。所以当神击杀尔和俄南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如此来做的话呢，那么那就是这两个在神眼里啊，不是在人眼里，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在神看来呢，那就是一个非常的恶啊。神用的那个词就是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注意没有，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人不一定啊。有些罪人觉得 it's ok， 但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恶到一个程度啊，神要把他击杀。我们绝对相信神做事有理由，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了神如此做啊是对的。那么刚才咱们姐妹有很多分析都很好，我特别想大家再去想这两句让你有什么感动的地方没有。
我想是不是是神也是怜悯他嘛，
是怜悯他嘛。
因为他你看受此委屈，表面上好像那个他的丈夫死了，那个第一个丈夫死了，然后第二个又有了，也有人对他好，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得着，他只得到羞辱，还说不出来，别人还不知道。可是神看到了，虽然人看不到，神看到了。
好的哈，小米说的不错。我在讲之前，我想看王英姐妹，你有什么补充的和你自己的认识？
你麻烦你把刚才的问题再重复一下好不好？
就是这两件节啊，就是第七节和第十节，因为这两节呢都是。这个神是和俄男哈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就叫他们死了，对吧？这两节内容是重复的，很相似的啊。那么在这两节里边，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深深的感动。
我想说两句好吗？
哎，好极了！哎，珍妮，你先说。
不知道对不对，我自己的认为啊。神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存在，
阿们。
所以神想从犹大之派、犹大的后裔拯救这个世界，有他的美意。但是呢，这两个家伙呢，就是把神的计划终止了，神的计划打乱了，所以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是恶。可能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风俗，神也一就是允许他们这个有这个风俗走的，但是他不按照这个走，他那个作恶，所以呢，等于是把这个神的美意就拒绝了，就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的这做了恶事，所以神就不知道对不对啊，神就叫他们死了。但是呢，最后神还是有他的美意，通过他们和犹大延展这个下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我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对不对。
给你，我要讲一下哈，我们读经的推理，我们不是翻着推哈。我先对你的这种积极的参与和认真的思考哈，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只是呢，你是因为神要用犹大，他们做的事情呢背离了神的旨意呢，神就要叫他们死了。不是的，是这个总是由于这个犹大在众弟兄中间啊，我们看后面作为，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他。包括雅各提到犹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和感动
啊，
是由于后来犹大的表现。所以不是翻着推理啊，所以呢，这个我不认为哈是这样一个原因，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说的哈。 那好，
我真是不明白，所以我说我
好的，非常好啊，我们有什么想法就分享出来，然后
给你提醒啊，谢谢。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更深的了解嘛，我也谢谢你的参与。我想看盲女姐妹还有
严谨，我想说一下能管有录下来吗？
有的，我正在录。
好，谢谢。
放心。盲女姐妹好。
好，我从这看到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家里如果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就平均是黄眼中为恶的，我们可以说可能是他是这个环境里一个败类。如果就是两个儿子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那就证明这个家庭有问题。
对，
我是觉得是犹大娶的这一个妻子是不在神的心里。你看他连名字都没有，他嘛每个都有名，他连名字都没有。
对，没有名字，他名字。
是苏亚的女儿。所以说这种外邦女子，她就是没我应该怎么说啊？首先，犹大是自己有责任的，他是一家之主，这个家里对孩子的教育。但是在犹太人的家里，因为我也看过，就像我们，其实跟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家庭一样，这个妈妈在家里边是吃了一个很大的苦，从信仰到教育孩子各方面。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失败，根源是从犹大娶了这个妻子开始。当然他就是过程了，然后怎么会娶到这样的妻子，他的眼他是这个眼目的情欲也好，今生的骄傲，你那都可以这样说，我是这样理解。
OK， 好啊，我跟大家讲哈，谢谢王云哈，谢谢你的分享，大家这些分享都很宝贵，都在深入的去思考，这个是我特别的这个鼓励，而且呢特别的来要点赞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上面，在神的话上的这种认真的追求思考，都会带领你越来越明白神的话。唯有这条路，绝不是我们读一遍 OK， 明天再读一遍，你如果不思考读多少遍都停留在最表面的那层，必须深入的去查考，这是为什么要查经，为什么要查考啊？但是在这，我特别提出这两节，我要希望大家摸到的那一点呢，都没有摸到，我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啊。这两节都提到耶和华，对吧？那么大家想，现在犹大在哪里？耶和华是他自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雅各这个家的神。现在犹大离开这个家到了外邦去了，然后呢就在迦南生活，然后和迦南联合，然后呢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个家里的孩子居然这么让神厌恶啊，让神恨恶，以至于让他死了。可是这个家怎么样呢？这个在外邦的家里，耶和华却作为在这里，你不感动吗？你没有注意到耶和华跟着雅各到了雅各的家，观看雅各的错了哈，到了犹大的家，观看犹大的作为，观看犹大家的一切事，神的眼目在这里，神的手在这里，神的作为在这里，这也是神的拯救。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他们都已经跑出来了，不要那个有神的家，那个雅各的神同在的家，不要了。对这个雅各家没兴趣，意味着对这个神也没兴趣。就像当年那个路德的伯父拿俄米他们一家，他们对伯利恒没兴趣了，他们跑到这个摩押去，然后呢一住就是10年。你看现在犹大住多少年？ 年了，对不对？这孩子生了又不娶媳妇了嘛？这么多年他不回去，他自己在这个在迦南生活，完全的可能都忘了雅各家了。可是雅各家的神却不忘犹大，可以说犹大在外邦，神却怎么样呢？雅各家的神眼目不离开在外邦的犹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意识到这一点，你在这里边应该有深深的感动。这就像那个小儿子跑出去以后，其实最后他能够回来啊，因着他父亲的那个爱把他呼唤回来。而这里边呢，神在这个家有作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到神不放弃雅各家的任何一个人。这个最能干的儿子跑出去完全照着世界而活，他可以走他的路吗？他根本就没有再想着回来，再想着去这个投靠雅各的神。他已经忘了，但神没有忘。好，接着姐妹请讲。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耶和华神想把犹大的跟犹大的拉回来？
Yes， 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
哦，好，谢谢。
这是这一章的主题。
感谢主。
不是犹大自己拍脑袋在外边待着那个不耐烦的要回去，是神的带领。神怎么带领犹大回去呢？通过他嘛。如果这个看不懂的话，这一章完全一点都没懂。我跟大家讲话，这一章关于这一章的解经几乎都是错的，我确定，我完全确定。而且我在这一章里边的领受是让我最感动的。所以我发现在圣经里凡是有争议看不懂的，你深入的去在里边领受的时候呢，你不但能明白，而且那是最打动你的。我刚才讲这点大家是不是能够拿到，对吧？神如此的顾念，包括神对尔和俄丹的击杀都是对这个家的拯救。就像你身上有一个癌瘤，你愿意留着它吗？如果有医生给你把它切除掉，拯救你的生命，你会不会感谢？如果你有一个癌瘤，你不知道是癌瘤啊，那么神知道，神主动给你切了，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拯救吗？犹大离开雅各家，他放任自己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走向一个罪恶的时候，他的这个整个的家里充满着一个神所非常不喜欢的或者说厌恶的这样一种情况，以至于他两个儿子都被神看为不容他存活的人。问题是他家有这么两个恶人。我问大家，犹大注意到了没有？犹大意识到他的长子很可恶，他的次子也很邪恶，犹大意识到了没有？
没有。
犹大完全没有感觉。你会看到犹大的整个的这个灵命掉到什么光景，他的家有恶人恶到神不容他活的状态，犹大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犹大才得出一个结论嘛，可能是他们有问题。可是在神眼里，他们完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那个儿子，对，完全不同的判断。犹大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一点属灵的能力都没有，他一点见识都没有，他家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连那个本质一点都没摸到，他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家里，差不多是一个完全陷在罪里的家里，耶和华要在这个家里去作为，耶和华来管事，耶和华看到这个家如果这样两个邪恶的儿子还存在的话，这个家会被拖到什么样光景，耶和华怎么样呢？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啊。然后第十节，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阿们，感谢主，神主动出手。没有人来求，他妈也不能说啊，大家看到了吧？还有一点，如果你读经够细致，够认真，我跟大家说啊，从创世纪32章，那么32章第9节最后一次提到耶和华这个名，我们数33章、34章、35章、36章、37章、5章没有出现耶和华。然后直到38章第7节、第10节，在这2章里边，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你不震撼吗？我原来跟大家讲哈，当雅各在神手里塑造完成，然后呢，很长的时间，耶和华没有跟雅各互动，因为不用再直接的来有在雅各身上再有一些这个魔造的这样一些作为了。所以呢，从32章之后，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出现，一直不出现，连着5章没有耶和华。但是到了38章这里，耶和华的名字在这里出现。耶和华是与人立约的名，这个与人立约的神，和人有关系的神，因着他在这个家里和他们的约和他们的关系，所以耶和华主动的出现在犹大离开的这个跑到迦南的地方，然后在他的家里行奇事，干预他的生活，为着什么？为着归正，为着带领。当你摸到这个意思的时候，我愿我们心里心被恩感，主啊，你是这样的主，原来你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原来是你寻找王羊，原来是在我们败坏，在我们任意妄为偏行己路的时候，你来找我们，你定义要把我们带回来，都是恩典，白白的恩典。然后我再分享一点关于耳有什么不好，这里边没写啊，我们知道神定义要除灭他，因为他是神非常恨恶的。 但是俄南的作为是写了，俄南的作为，我真的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回答一下，你觉得这里边神的恩典让你踏实到你是什么地方，你有什么感受吗？凡是你深深的能感受到的地方，对你的生命那个带领是大的。那么我们就说，现在就说这个耶和华击杀俄南这件事。刚才那个小敏和监理王云也都有一点分享哈，我想让大家再去深度的思考，踏实到你心的内心的地方。
那个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是应该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俄南他所行的人没有人知道。
阿们，谢谢丽华姐妹说的非常好。你知道吗，俄南这件事啊，是行在隐秘处，这是一种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啊。俄南肯定不说，他而且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没脸去跟人说，这是很隐私的事情。那么如果在这件事上不公正的时候呢，那他嘛就只能是自己白白的受委屈。大家想想，当犹大让他玛和这个俄南同房，为什么？为了怀孕，为了给哥哥立后。可是他玛跟俄南同房却总不怀孕，他跟先是跟尔结婚没怀过孕，现在又跟这个俄南又不怀孕。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女人不怀孕生子是耻辱，然后他玛一直不怀孕，没有人认为是俄南的错，人们都会嘀嘀咕咕的说这个他玛这个女人真是废物，明白吗？所以他玛是在这里边受委屈，还没有人知道，不可能世界上有人为他玛伸张正义。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动的是什么呢？神鉴察一切，在这么一个很私密的个人的这样一个私生活上，这件事是没有人没有可能由别人来做主的事情上，神管。你安闷不安闷？你不感动吗？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以为没有人帮助？而且这里面还表明什么呢？当你相信神来管，神来在这件事上也执掌公义的时候，你会突然的意识到，原来神是这么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这个作为，一切言论行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私的，怎么样，你相信都有神知道。这件事神看着呢，居然在这件事上神也同在，你不安稳吗？这是我们的神，他关心我们到了如此的地步， 在一切事上你都是有神的，不要以为神不存在，不要以为有些地方是神不管的。夫妻的私房事神也管，甚至在约里边啊也都有。令我感动的有一点，大家来看出埃及记第21章。还是兄弟姐妹吧，读21章8节到11节，出埃及记21章8节到11节。
出埃及记21章8节。
从七节吧，从七节读，完整。到时。嗯。
七，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地出去。
谢谢。
到底
嗯，就到这里哈。哎，第一就是你看到神的恩典，关心到什么程度啊？当一个婢女被那个被娶为儿媳妇的时候，后来又娶了一个，怎么样呢？神要求，令我们感动吧？
不能少。
连好合的事都不能少，啊，连性生活神都管，啊。你不能就是看他不起，然后呢就把他放在一边，把他打入冷宫，神不喜的。天哪，这事神都管，而且写在哪里呢？你看看这个位置是什么？是出埃及记21章。我就讲到这里啊，大家去想，写在出埃及记21章，这是什么意思？这太厉害了，太了不得了。这意味着神凭什么和犹太人立约呢？就根据这些条例，因为是在立约之前，约书上的写了以后念给你们，你们做得到咱们立约，你们要不照着做这个约不立。看到没有，立约之前这是约的内容，多么厉害，神连这事儿都管，这是神的公义。如果你有这样一位神，他公义到这样的程度，看顾你的一切方方面面，阿们吧，感谢吧，赞美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犹大帝家里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一个端正的认识，他根本就不了解他儿子真实的生命光景，啊，他完全都不知道在他自己的家中有两个耶和华不能容忍的恶人，他们做了令耶和华必须杀死的恶事。那么你会看到犹大离神已经远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深深的感动。记得那个创世纪28章，当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雅各后面说什么呢？原来神 真在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对吧？大家记得吧？创世纪二十八章，当神在那个天梯上跟雅各来应许的时候，雅各从梦中醒来，一张口说这句话，就是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想问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点了吗？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大家就没注意哎。愿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让我提醒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一个感受力。要不然的话呢，这一章为什么很多人经读不懂呢？我跟大家讲啊，最读不懂的就是神的名字啊。你为什么呢？你觉得天天说你没感觉了？无论七月无论九月，耶稣基督啊，你就很顺口就说出去了。你没有那种一读到这个名字，然后你的心就开始有一种感动，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耶稣，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感觉往往淡化了。如果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他突然被感动认识主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为他生命主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字感动一定大于你，因为你的感受被磨掉了。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在前的成为在后的。我特别希望大家每次读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从这里边呢得着你应有的那个感动，这个经文就在你生命中活了。 OK， 我们接着来看哈，我们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要花点功夫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呢，耶和华在犹大迦南地的家里掌管王权，管理这个家的事，还施行审判，刑罚恶人。然后那么我们看到呢，神干预犹大家的事，这一切都有一个目的，是寻找王羊啊。你明白以后，你就读懂了在福音书里有一句啊，就是当找到主耶稣比喻嘛，做那个比喻，99个羊那个丢了一个，就丢下这个100个羊丢了一个，就丢下这99个去找。你注意后面怎么说的吗？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你把这一句活活的读出来，放到这里边就明白了。神来找犹大，找到了，然后神有一天欢欢喜喜的要把他扛在肩上，怎么样呢？回到家里，回到家里才是目标。整个这一章是神把犹大带回家的路程。这是读懂这个才能懂得这一章。好，我们往下看。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拿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拿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这一节比较好解读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分享一下哈，然后这个我们就比较明白。是妈妈，你打电话筒把这一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我没什么，我是感觉这个犹大实在是他 他是随了那个迦南人的那种心，
嗯，
态，他不是考虑，好像，自己家里头没有管理好，结果呢，反而把儿媳妇儿想着，你要在这儿，我老三也死了，我就没儿子了，干脆你回你娘家去吧。所以呢，他等于就是犹大现在这个已经被人家同化了，
对，
他没有想的，好像这个自己有什么问题，自己这个家庭，他怎么在对家里有什么责任？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
嗯，挺好的，挺好的，啊，是的，啊，我刚才也提到了那个。神有一个判断，就这两个儿子太恶了，必须除掉。但是呢，犹大，你看心里说这是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呢是他那的原因啊。如果施拿给了他娃的话呢，万一死了呢，这个他那这个丧门星，对不对？这是他的判断，所以你会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异，犹大瞎了眼啊！他现在呢就觉得他呢肯定是命里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想抛弃他呢，扔掉这个丧门星，所以他呢赶回娘家。其实呢，我们知道他有心思把他俩接回来吗？他没有，因为他心里说怕把这个。是拉在祸害了，但是呢他骗他呢，他说你先回家守寡去，等着我儿子是拉长大啊。这当然说这个话也有点道理，因为呢这个是拉还小，他是一个成年人啊，然后一个成年男人加上一个寡妇再加上一个这个小儿子有点别扭，所以呢让他们先回娘家，这个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呢他并不想把他们再接回来，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呢，就没有机会再回来啊。所以呢他们就回去了。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问题要讲啊，我想啊很多那个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是也是知道的哈，啊，或者年纪大一点都会了解，就是出嫁的这个女儿回到娘家是不受待见的啊，因为古时候比较穷啊，这个回来以后呢就多一张嘴啊，她是属这个婆家的人，嫁出去了嘛，那么她应该吃住在婆家，她现在回来以后呢，一般的讲很多时候这个娘家的这个兄弟是容不下的，所以这样一个被打发回来的一个女儿，她自己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啊。当她如此被打发回来，兄弟不太容，她活在夫家，她活在娘家是比较难。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呢是这个过了许久，就为什么这里加过了许久呢？那个意思呢，就是施拉长大了啊。那么犹大的妻子舒念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这个地方是因为翻译不太好。所谓得了安慰，不是说哎呀，这个，好像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那个这个糟糠之妻死了。自己有机会再另找好的了，或者大概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中年男人三大幸福，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这里边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呢他聚丧期结束了啊，这个安慰呢，就是说他不用再过这个守丧的日子，不用再穿比较颜色很暗淡的衣服，和不可以娱乐，不可以那个很多事情都要受限制的啊。 那么现在呢，得了安慰，就是这个居丧期结束了，所以他就又回到常规的生活上了。那么他就和亚杜兰的希拉让上平拿去呢，去剪羊毛。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事情的发生。但是你要知道呢，在犹大人的生活里边，因为他们现在是牧羊人，牧羊人呢，他们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这个羊啊，他们主要目的是剪那个羊毛，这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中国人呢是到秋天哈，他为什么我们大大的庆祝这个中秋节呢？因为中秋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现在北美的感恩节啊，它是一个丰收的日子，收获的日子，不缺吃不缺穿，大家把这个庄稼都收获好了以后呢，是一个全家合家团圆很开心的这么一个日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秋收的时候是一个快乐日子，对犹太人来说呢，剪羊毛就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相当于秋收啊，当然不是秋天，一般是春天，是收获的日子啊。那一冬天那个羊毛都特别厚嘛，所以春天我剪羊毛，大家呢是欢天喜地，有一点点是一个 festival 的意思哈，庆祝。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为什么翻译成犹大得了安慰，他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哈，然后呢一起现在进入一个剪羊毛的一个快乐时光，一个 festival 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看下面，有人告诉他们说，你的公公上平拿剪羊毛去了啊。那么这是有人向他们透露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一直关心犹大家的事，而且神呢要兴起一个机会，让有人来向他们透露消息。那么他们住在娘家，他的心在婆家，所以他的心系犹大家。那么当听到了犹大他的公公到提拿剪羊毛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像一个石子投在他玛的心里，建起了涟漪。他玛开始呢，因为这个信息怎么样呢，开始琢磨了，开始有一些思考，做一些这个想法了啊。那么他玛就开始有谋划，有一些这个计策出来，然后下面说了，他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金拿运城门口。啊，这个写的很具体啊，他嘛。因为已经过了许久嘛，那可见呢，他们在娘家忍耐了很久，他一直没有机会回去。大家注意哈，我是在强调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是想回去。神也借着这些呢，来带领整个的38章的这个事情的发展和结局。只是我现在没有说原因，我把这个他妈为什么想回去暂时先空在这里，构成大家的一个思维的空间，这是一个很重点的地方。等于我先把结论说了，他妈想回去，那么我下面要问了， why？ 他为什么想回去？他在犹大家里得了什么好？他先后跟了犹大家的两个儿子，都是恶人，神都把他们给剁掉了，都杀了。他们却想回去，他们为了回去，我现在仍然做结论，他们为了能回去，开始呢布局一个他的一个构想。 藏经文为什么不容易懂呢？就在这些地方啊。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个结论，当他呢布局这个想法，有一个构思，有一个谋划，为了能回去开始呢自己寻找一条路的时候，居然耶和华帮助他。这是这个故事里边最神秘的地方。好，我们看他们看出来了啊，都等了许久了，等了许久，你知道吗？这是他们在等，等了许久还回不去，他们就明白了，他要指望着犹大把他接回去，没可能，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情。他心里很清楚，犹大不要他了，一个理由把他打发回去了，他就只能在娘家这样委委屈屈的，在大概哈，在兄弟们的冷眼里边过日子。那么他呢是远回去的，所以呢他才去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大家能接受吗？我们因为明明的知道神在那，所以我们也就承认啊，他那是好的。可是你想想，一个儿媳妇儿用装成妓女的方式去勾引公公，如果这个背景里边没有耶和华，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中国人，别人能够说阿们吗？别人能够说这是所行的甚好吗？儿媳妇装成一个妓女去勾引公公和他上床啊，让公公嫖娼嫖他，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荒唐吗？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会好呢？他脱了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啊，大家注意哈，在这一章里边，在这里说脱了他寡妇的衣裳，然后呢，大家看十九节，他妈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裳，一个脱，一个穿啊，这都是和神写这一章写的特别有意思。它和三十七章是个对应，三十七章有衣裳，大家记得吧？这个约瑟给以色列给约瑟一件美丽的衣裳，是一件彩衣。然后他的哥哥们见了约瑟生气，第一件事就扒了他的衣裳，啊，脱了他的衣裳，然后呢又用山羊羔啊的血染了这个衣裳，然后去骗他爸爸，都有对应。他故这个他的文字这个写作上有一个互相的对应啊，这就是一个写作手法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哈，让大家注意到这些对应。那么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那当时的风俗哈，这个妓女蒙着脸啊，这如果你是这个正常的夫妻的话呢，是可以敞着脸的。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们说，你要与我同寝，拿什么给我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然后大家说一下，从十三节到十六节，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难度？大家想想。
那就很大了，这个他那个犹大人听不出他妈的声音吗？
哎，听得到你的声音，你请请讲。
我说那个犹大他听不出他儿媳妇的声音吗？
哦，犹大听得出他听不出他儿媳妇的声音哈，这里面显然的犹大还是蒙在鼓里的啊，犹大显然不知道， 因为如果两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没办法发生啊。现在是他嘛，因为他做的这个局，所以他嘛都知道。但犹大呢是被做局的人，所以犹大是不知道的。至少在经文里面是这么给我们看的，对不对？所以犹大没看出来。嗯。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为什么给犹大做局，不给他儿子做局？
对，这是这个前头弟兄问的非常好。弟兄姐妹，你们讲到这里吗？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你看世上的查经资料，全都说，哎呀，他嘛就坚决的啊，死心塌地的要为犹大家留后啊，这是天大的义。我跟你说，我完全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这里要讲的。如果是的话，第一，神特别告诉我们，这两个家伙是坏的，神已经把他杀掉了。他呢，为了给这两个坏家伙留后，然后去做这样一件事，然后神也让他，神在前面有伏笔，让我们知道不应该是这个原因。第二，如果是为了给这个尔和俄丹留后，他应该去勾引施拉，对不对？施拉赢大了吧？他为什么勾引公公呢？他跟公公后来生了双胞胎，那个双胞胎能算到尔和俄南的名下吗？那个双胞胎永远都是犹大的后代，对不对？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的，都是犹大生的孩子，从来没算到尔和俄南的。所以神否定了这条思路。所有的读这段时候呢，当他读不懂的时候呢，他就根据圣经有一条是要为这个死者留后这么个道理，然后呢就来讲呢啊，他嘛是为了原因 ，no， 跟这个原因毫不相干。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他嘛这个意思实施起来有多少难度，大家想想。
是非常难的，觉得他要冒着生命危险，
嗯，
不是小事，
嗯，
他现在既领着死心死的，
对，嗯，
然后他因为他是说前面说过了很久，那他应该明白说犹大肯定不会把他的小儿子给他嘛，
是的，
那他，我是想说他就他嘛是。跟那个路德有点，是不是他们这里是应该是神自己来感动他们那个他嘛，就像人性感动路德一样，说一定要跟着回到那里神祝福的地方去。
嗯，
我觉得不太一样，路德是他没有做这样的事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路德他一心一意，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拿俄米一起回去嘛？我是想说，应该是神在他路德心里在引导，然后在他嘛，你说他们家那么坏，他知道那么坏，然后为什么一定还是要，还是自己一门心思呢？然后你看。那做妓女那个时候真的不可能，我觉得是比死还恐怖的事情，比那个死了也不像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他嘛，他是有一种报复心，或者说他想犹大蒙羞。至于而且在他这样做，其实是把握其实并不是很大，他又蒙着脸又遮住身，他怎么能肯定犹大会看上他呢？他知道犹大的德性是那样，所以呢，他觉得犹大会上头，对，
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生理需要啊。对犹大来说，他太太死了啊，他还年轻，那他现在没有太太，他 满足自己需要的机会不太多，而且现在是欢乐的日子啊，人在欢乐的时候就比较放松，而且也愿意找些乐啊，所以呢，
他德性真是够差，
然后他，
但如果他不怀孕呢？对，他毕竟怀孕了。
对，看我们越来越查考的时候呢，大家就越来越摸到一些东西了。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想法啊。那么大家看到他嘛，现在呢叫装成妓女啊，他根本就不是妓女，他装成妓女，他的目的是什么？怀孕这一点是他不能操纵的，所以呢，应该说他一次跟他
两个家的神可能听说过，然后他就非要得到他们家的神的祝福。
小敏讲对了，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大家想，他的计策是要跟犹大有这么一次，就是很不合理的一次来往，但是呢，他绝对不能够把怀孕生子这件事计算进去，对不对？所以他呢，唯一能够计算进去的就是他得着雅各错了哈，他得着犹大的一些信物，作为一个他今后能够回到犹大家的证据，这点大家能不能 get 到，对吧？他是为了得一些信物去的，那么他怎么能够从犹大手里拿到呢？那么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这是没办法的环境下出的下策。他如果要从犹大家里拿到信物，那么从犹大手里，那么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于是呢，他就用这样一次这个做法啊，然后问题是。
但是他，你刚才那小姐姐说，刚才说他嘛想得犹大家这个祝福，那你看到他什么祝福呢？那犹大已经是好什么好了，他两个儿子坏得不得了。
对。
然后这个犹大呢，转换一通算术，又不断的回去。你看全家都是这个样的，那有什么好福可享的呢？他哪知道他们都不是耶和华神，他们那他命根本就没有活出什么见证，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耶和华神呢？
他们
路德，你那个路德哪里有说有跟他说耶和华神？他这个看他的生命生活什么样子的？
好，郭琴姐妹说的非常好。不过郭琴姐妹，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请大家重读路德记。其实路德记大家也没读懂啊，这个先放一边啊。郭琴姐妹提的问题特别好，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讲。我仍然让它空在这里，我说了给大家一个思考空间，我在合适的时候呢把这个完全讲出来，在我讲出来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深入的想啊，然后能够得着。我们现在有一个结论，就是他嘛为了要回去才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么一个败坏的家他嘛要回去，这是一个巨大的question。我再说一遍，凡是这种我们不懂的地方，当你懂了，你就深深的得着了，你就大大的感恩了。不然的话，圣经很难踏出你，因为神为了让我们能明白，常常兴起一种非常极端的光景，以至于呢，因为的极端啊，到了一个极致的情况，你觉得这个事情在这里边完全没有道理的时候，你才能看见那个道理。就像主耶稣亲自的讲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葡萄园主人去招人来他的院子，到他这儿打工，先招了怎么样呢？早晨起来啊，应该是在7点左右就开始招人进他的葡萄园干，一直招到晚上5点以后啊。5点还招的人，最晚的时候，然后呢，就算钱的时候呢，先从晚上5点来的人算，然后让大家看着这人得了一钱银子走了， 然后最后那个来的第一个来的，然后呢他看着前面人都拿着钱走了，他想他应该多得，但是神没给他多得啊。耶稣的故事里他没有多得，他就抱怨。耶稣在这里边就故意制造一个极端的光景，一个很不合理的光景，没有人这么处理事情。但是就在这里边让你明白什么叫公平，明白吗？是在不公平中让你明白，而不是在公平中让你明白啊。每个你干了一个钟头给一块钱，干了八个钟头给八块钱，大家都觉得很公平。 No， 不是这样处理的。所以神的道理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在这里面也是如此，你一定要在这个不一样中，在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中，在你看来是黑暗中，那么他们看到亮光，你才因着他们看到亮光，你也看到亮光。不然的话，你是按照你的心意来去读啊，来去理解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专门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光景。那么这一点呢，我仍然还空着。对，
应该是犹大家的神吸引他嘛。虽然说他们行得很恶，但是肯定在家族里面肯定也有讲以前的家族的神怎么样。
就正常就说他有神吸引他，但是他这个方法神能喜悦吗？他想过没有？
神非常喜悦，神不在乎方法，神在乎人的心。你要明白神对他们何等悦纳，你就得着了。我们再往后走啊。犹大看见以为他是弟弟嘛，就要跟他有发生关系，然后呢，那么你看到没有，他妈主动说你要与我同心，把什么给我呢？那么要代价了啊，不能白嫖嘛啊。所以呢犹大就说了，那我有的是羊啊，我注意啊，在这里面三羊羔，大家看前面一张啊，这个在37章30节也特别讲到是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在这里边呢也特别强调是一只山羊羔啊，这都有预兆的，因为所有的赎罪祭用山羊，然后打发人来送给你啊，然后他们就说了，我没有得着这山羊之前，你得给我点当头啊，质押的东西压在我这里，等你拿山羊来以后呢，我把当头还你，等于我就得着我的付出的酬劳，你呢取走你的当头，是吧？然后那个犹大就问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你看到没有，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哈，犹大问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马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账。很明显犹大心里根本就没有谋划，所以呢他没有讲到，他就一张口就说我给你什么呢，但是他呢是有谋划的，所以他呢就立刻就把他想要的东西说出来了。犹大现在是去去做那个剪羊毛的事情啊，他们会带一些他的身份标志的东西，在整个的这个两河流域啊，阿拉伯一直到中东这一带，他们的那个戒指文化哈，在这里也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啊，很小，就像我们现在过去中国领工资有个手章啊，就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可以套在手上，也可以，因为它有个环嘛，也可以在那环上，你可以套在手上，但是套在手上干活不方便，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是在那个环上呢系个绳，然后呢挂在脖子上或者挂在腰里，那个东西在这里翻译成为带啊，你的带子，其实呢它的原文就是一根绳啊，你的杖就是那个印啊，你的绳啊，还有呢你手里的杖，因为他们这个牧人牧羊的出门都有杖啊，每根杖不一样，一看就是啊这是谁的杖，大家能认出来。印是带着他的这个标志的，但那个时候还没什么文字，所以呢他不是名字，不是犹大两个字没有啊，那个时候呢他是每个人不同的符号啊，有不同的标志，你里面是个圈，他里面是个方块，他是个三角啊，大概就这样一些标志，一看这标志就知道是犹大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小小的印，有一个拴着印的绳，还有一根杖，然后这些都是犹大身份的标志。然后这个他玛就要这个，那么意味着他玛只要跟身份有关系的这些标志啊，他玛对那个羊啊钱财不看重。当他有了犹大身份的标志的时候，他任何时候拿出来都表明啊，我是你家的人，你家身份标志的东西在我手里，所以这是他要回去的一个他的愿望，他的名证在这里。所以呢，那么他就要这些东西，然后犹大就从了啊，然后就跟他同寝了。后面一句，他就从犹大怀孕，这绝对不是他玛能够算计出来的。这是什么呀？神的恩典，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作为。小敏，你刚才说是这意思吗？
是，我是说神的祝福。
对啊，丽华同意吗？
对，
看到没有，在整个这件事上他嘛自己在琢磨一些主意，神一直在关注着。所以呢我说了这件事很不容易，第一他是在一个城门前去等，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表的，对吧，那个时间一说就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就会误差就是几个小时的，他听到的信息只是一点，他的公公可能到这个地方来，难道他去了一等就能等着吗？他得几点去，他得提前去，对不对？他晚了犹大已经走过去了，对，白了嘛，他就早去，早多少呢很难说，对不对？他早很多去，他偷偷的离开家装扮成妓女出去容易吗？他去了以后躲在那里假装是个妓女，城门口来往人，别人把他当妓女怎么办？这件事啊，弟兄姐妹，你越想的具体，你就知道这件事何等之难。然后他在那里就等犹大一个人，他怎么得掩盖自己，以至于看见犹大过来以后再把自己露出来。然后城门口一般的是个，他这个伊拿印的意思啊，是个开阔地哈，是这个城门口，就它有一个十字路口的含义，它是一个什么那个一个英文叫 open place， 在这个地方和他的公公行淫，那又没有房子，容易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个时候人烟稀少，过来一个人啊，如果有机会和他行淫，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内不会有人过来，所以是他们两个可以私下里，其实就是野合，对不对？就在露天里，容易吗？我跟大家讲， 有的时候读经要细细的参考下去，你就知道他呢做了何等困难的一个不容易实施的一个决定。然后呢整个的过程他呢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你想想他呢在遇到别人的时候心慌意乱要躲着，然后遇到终于犹大过来了，难道他心里没有障碍吗？他会不会心砰砰直跳？但是他怎么样呢？义无反顾喝出去了，而且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他为了这件事可以说他践踏人间的一切伦理道德。喂，极其不容易，我什么都不顾了。
那就是就可能过去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反正更乱伦嘛。
对呀，当然任何时候这都乱伦，他们这些做法一定是乱伦，所以他们是宁可把人间所有的那些规范全部践踏，全都扔了，我就要回去。看到他们的决心了吗？看到他们的意志了没有？看到他们付出的代价了没有？他们值得尊重，神那么爱他们，就在这些地方。所以神在这件事上帮助他们，哪有偶然的一次这种性的来往，然后他们就能怀个双胞胎呢？神大大的来帮助他们，这是神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你的这个愿望实现。就像神曾经击杀这家的两个儿子一样，现在神祝福他们，赐给他两个儿子。不合神心意的，神把他铲除了；合神心意的，神赐下来。哪里是合神心意的呢？他哪合神心意？
那罗德和他的女儿怎么办啊？
那个跟这个没关系啊。罗德的女儿做的是神所厌恶的吗？
跟父亲行淫，
对，
跟自己分离需求。
那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啊。
嗯。
但是这里不是这个做法，大家一定明白啊。不是他们要跟公公行淫啊，就讨了神的喜悦了，不是，是他们的心里的那个意念，他们的愿望。
回到无大家，
这是神所悦纳的。我要把这个就是结论给了大家，导致这个结论的理由，我要放一段时间啊。我会给大家，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有一段时间的思考啊。好，我们往后看。他们起来了啊，这件事结束以后，他们为什么就，你看他们起来走了，这两个动词连在一起表明什么呢？圣经所有这些地方起来走了都表明一个松弛的状态。为什么呢？他把目标拿到了，所以呢他起来走了，他拿到了那三样，他就除去帕子，仍旧穿上他所寡妇的衣裳。然后你看到哈，犹大怎么样呢？犹大对这个作为哈，他嫖娼在他那里，在他的心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他自己都不去啊，他要托朋友去，但意思是什么呀？他跟朋友说啊，这个我欠一个妓女一羊啊，你去帮我送一下。你看没有， 他跟这个妓女发生关系，他不觉得耻辱嘛，对不对？所以他很轻松的就托一个朋友去把山羊羔送去，然后把那个丈夫娶回来，嗯，然后那个朋友呢没找着啊，就问他在这个伊拉印路旁的这个妓女在哪里，当地人说没有妓女，这个妓女她原文是妙妓啊，就是好像就是跟那个当地的那个敬拜的那个风俗有关系哈，这个一直是从一直到土耳其那个半岛那边和这边啊，和迦南呐、中东这边呢都有这样一种文化啊，那么就是用一种行淫的方式哈来取悦于他们的神，所以是妙计。那么妙计呢，一般的离他们的庙比较近，所以在这里呢就说伊拉印路旁的妓女，那他们就说这里没有啊，那么就没找着呢，那犹大就说呢那我是按照我跟那个妓女商定的把这羊羔送去，但是呢没有找着，那就认出他吧，随他吧，免得我们被羞辱。他不是说这件事被羞辱啊，我跟妓女行淫这是羞辱的，不是，他是说呢我欠了人家的钱却没有还啊，这件事呢是羞辱，但是不是我决定嘛，是因为找不到他了，所以呢啊随他去吧。那么这个他呢因为怀着双胞胎，所以三个月这个肚子就显了，所以就瞒不住了，然后一直呢这个犹大这边有什么事他嘛能听到啊，你公公到青拿剪羊毛了才知道，现在呢这个他那边有什么事呢他公公也知道啊，所以老是有人来传话说你儿父他嘛做的妓女啊，看哪住地方有个这个原文里面有好几个看哪都没有翻译啊，说看哪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看哪他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来把他烧了啊，犹大调生没问题，但他的这个儿媳妇儿这个因为婚姻之外原因有了身孕啊，那就应该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到犹大说的话的口气是非常的轻松的，对吧？你想想这句话说的口气应该怎么说？他一定不是拉出去把他烧了，对不对？他一定不是这样说的，把他拉出去烧了。那种口气的那种很随便就能说出这样一个话来，你看到犹大他的生命的光景。而且呢我有时候就想到小时候可能是看地雷战吧，那个当那个日本鬼子要杀那个老中书的时候，他不是狠狠的说把他给我杀了，他只是轻轻的松松的说杀了他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犹大的口气也是很轻易的就说出来，那么我们看到呢他呢被拉出来的时候就打发人去见的公公啊，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犹大是打发人去讨那个档口，现在呢就是犹大没见他嘛，这个他嘛也没见犹大啊，他是打发人去见的公公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这带并上都是谁的。他嘛始终你一定能相信，他嘛得了这三样东西以后呢一直好好的牢牢的保管着这三样，现在呢他就透过这三样东西 让犹大知道啊这件事原本是怎么回事。这里边这一句二十五节说请你认一认，大家翻过来看上一章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三十二节大家看一下，这里边也有一个词叫请你认一认。那么这个认一认和那个认一认也有一个对应，所以这两张写作上面 是有一个对应的啊。那么犹大一看就，但是想犹大怎么样，轰然的就恍然大悟了，他会不会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哇，原来如此，原来那个妓女，那个不要那个羊羔我送都送不去的那个妓女就是他嘛。以犹大的聪明，他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等事，他马上就知道他俩出于什么心思要做这种事，他心里非常的震撼，而这个震撼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读不懂。然后神故意还埋一些让你不容易懂的地方，然后后面加一句，因为没有，我没有把儿子这个事拿给他，嗯，这是最关键的一句。犹大透过这一切就明白，他明白了他玛的心，因着他明白他玛的心，他也看清了自己心里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因着这一章，犹大跑出来离开雅各家，跑到迦南地活了十几年啊，活了将近二十年，然后怎么样呢？因着他嘛，他回去了，这是最重要的结果，这是耶和华要的，他要借着这件事把这个家庭带回去。所以呢，到后面你会看到呢，犹大出现在雅各的家里，所以当后来、哦、这个七个荒年开始的时候，开始两年以后，家里没吃的了，要去到这个埃及积粮的时候，犹大在这个家里，犹大还说话占首位。在后来很多事上，犹大都在这里边不但有参与，犹大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领导力，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作为，以至于神后来呢拣选犹大，成为整个这个大家庭的一个首领，可以说是王的位分，都跟这有关系。那么犹大怎么得这个位分，犹大生命怎么有那么巨大的改变呢？就在这里他认出他比我有益，他嘛比我更有益啊、嗯。那么其实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给他，他最后的意思是因为没有把示拉给他，所以呢这个他玛呢被我赶出去，不能在你家里。现在他玛用这样的手段定义回来，然后他看到了他玛的心，这是大家想想，犹大觉得这个家不能活了，所以犹大怎么样的离开了，可是他嘛一心要回来。那么当犹大明白以后，犹大也就回到了雅各的家。我记得有一首诗很有名，可能那个全村也熟，我忘了是谁写的了，是顾城还是谁写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一开始就说我要到河南人去，我要到河南人去，这句话重复两遍，表示一个坚定的决心。然后后边的句子哈，那个意思就是我要过到河南边去，后边就在讲过到河南边去多么的不容易啊。然后呢，最后一句呢是河对岸一只鸟啊，一只是像苍鹭啊、鹤呀，反正一只大鸟呢，腾空向我这边飞来。这首诗就很有意思，它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必须要到那边去，可是那边呢，却有一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像鹤一样的大鸟呢，要到我这边来。那么，谁的方向是对的？到底是应该到那边去，还应该到这边来？这就是这个故事里边的问题。到底是犹大应该到迦南地去，还是因着他嘛要回到犹大的家，让犹大感动，知道他应该回到雅各的家？愿我留这个空间，以后再跟大家讲明白之前，大家深深的把这些放在心里，深入的去想啊，然后尝试着我们自己能够解读出来。我再说一遍，网上关于这一章的解读说，他嘛是为了给这个尔和俄南留后，然后呢坚决要从犹大这里得一个怀孕的机会，完全错误啊，那是根本就没读懂。后面27到30节这件事呢不多讲了哈，这件事是对雅各和这个以扫那个故事的用一种神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归正，或者说呢是一个对那件事的一个修补啊。在那件事上他们两个争着出来，但在这件事上呢，先是伸出一只手啊，这个孩子，但是呢他手又缩回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就抢着出来。所以这里面法勒斯的意思呢是突破的意思啊，冲出来的意思，冲出子宫啊，法勒斯。那个谢拉的意思是红，大家想想以扫什么意思呀？是红。所以呢又是一个二儿子超越大儿子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却不再有那个纷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和那个故事又对应起来，但是你会看到呢，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成长，一个更新，在这里仍然老大是红啊，谢拉是红的意思，但是呢，老大成为老二，老二成为老大，但是你注意，老二的名字叫什么？主耶稣跟是从这个家庭的哪一支出来的呢？有人记得吗？主耶稣是从这两个孩子中哪一支出来的？阿门，法勒斯，对，啊，从法勒斯出来的。法勒斯的意思是什么？法勒斯的名字，在我的感动中，是和马太福音11章12节相关的。马太福音11章12节，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结束在这里，啊。他说呢，是从这个施洗约翰以后啊，那么这个进入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就是奋力冲破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法勒斯就这个意思，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那么整个的故事在形容谁呢？在形容他嘛是那个努力的人，是那个不顾一切要冲破的人，那么就得着了。阿们，感谢赞美神啊！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到他嘛的故事是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故事。 我今天这个分享到这里啊，但是这个分享是不没有完的哈、啊，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节我没有跟大家直说，我留一段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啊。但愿呢，我真的很希望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讲，我们大家一起呢有深入的学习和领受。我们后面的这个查经呢，也是大家不断的提出问题，大家自己在自己应题啊，使得我们不是简简单单过一遍哈。因为我个人一直是特别强调呢，我们在文本上有真正的得着，然后因着这个得着，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在神的话语中来建立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神学观念里边，我们一些意念里边建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一章里，神何等的恩典啊，神何等的顾念啊，神顾念这个离开了雅各家的家，神顾念那个被赶出这个犹大家的他嘛啊，这里面一切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神在里边的保守，神的作为，神的带领。那愿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深深的去体会啊。好，今天我们到这里，感谢神啊。我们这里有啊，孙妈妈，请你为我们大家做个祷告吧，谢谢你。